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我们的查经的部分哈。然后我们今天是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家庭观的查经。那求主带领我们哈，我们继续来查考我们的家庭观。那在我们开始查考的时候，我们先简单回顾哈。我们说我们家庭建造呢有三大支柱，哪三大支柱呢？我们说第一个是什么呀？上帝的祝福。第二个是什么呀？彼此感恩。然后第三是呢，饶恕与道歉。那我们之前特别讲了两讲，就是我们讲到关于饶恕，关于悔改。那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主的面前有更好的建造。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家庭观建造，我们的第15次分享哈，就是我们要讲离开父母。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如此的祝福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将圣经赐给我们，因为没有圣经，我们就一直在黑暗里走。但是有了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在家庭建造当中，我们得了你的大光，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该如何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施恩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得更多的恩典，得更多的祝福。你祝福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主啊，求你都祝福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我们就对我们的家庭建造充满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离开父母"哈。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哈，就是在《创世纪》2章24节哈。这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2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节经文，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们知道，其实这节经文呢，就是在亚当和夏娃，我们说是人类第一次婚礼上面，就是上帝造了夏娃，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亚当就做了一个我们说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婚礼誓词，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然后上帝呢也给他们婚姻做了祝福，祝福的时候上帝说的就是这句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说，你看到在这里的话有点出我们意外，是吧？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居然一上来说你要离开父母，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上帝为什么祝福我们的时候说要离开父母，还有我们要去看看离开父母的这个真理呢有哪些重要的内涵，跟我们的家庭建造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再看一看离开父母，看来是创世纪里面，而且是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之前上帝说的话，那我们说跟基督的福音呢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我们去晓得上帝为什么要祝福我们要离开父母。我们说我们来看一看上帝的祝福，因为有些人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进入到方法论，说我们怎么离开父母，怎么离开父母，其实我们就忽略了他的背景。我们说其实这是上帝给人类的第一次的婚姻，第一次的婚礼上面发出的第一次的祝福，他就说你们要离开父母。所以上帝为什么祝福我们要离开父母，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讲到说上帝祝福我们要离开父母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说首先我盼望大家要看到说这节经文向我们阐述的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祝福，而且是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上帝说的。所以离开父母不是犯罪堕落带来的结果，而是上帝祝福的结果。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全然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婚姻问题都跟没有离开父母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离开父母，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圣经里面的家庭观婚姻观是有很大区别的。 所以就导致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哎呀那个四世同堂多好多好，其实我们如果去看过一些四世同堂的电影啊小说或者你真实的去见过的话，其实四世同堂经常矛盾多得不得了，困难多得不得了，问题多得不得了，因为跟上帝说的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首先要看到离开父母是上帝给人类婚姻的第一个祝福，所以你就不要觉得哎呀上帝要把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好像拆散了，哎呀我觉得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说没有，上帝没有拆散的意思，而且这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是在人堕落之前上帝就这样吩咐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美意。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上帝祝福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也是上帝的真理，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如果是有个顺服的态度，我们就是蒙福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悖逆的态度，我们就是受损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什么是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就是按真理而行的，而且按什么真理呢，按上帝祝福的真理而行。上帝既然对我们婚姻第一个祝福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离开父母我们的婚姻就是蒙福的。我们教育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他们也能很清楚很正确的离开父母，我们的孩子也是蒙福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哪个家庭是幸福的，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什么，就是领受上帝的祝福，就是顺服上帝的真理。我们越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就一定越蒙福，我们越顺服上帝的真理，我们就一定越蒙福。所以上帝说了人要离开父母，所以我们就说不管我们的传统习惯如何，不管我们家的传统如何，我愿意顺服上帝的真理，我们就一定蒙福。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有很多家庭的不幸都是跟违背真理有关系，甚至我说特别在我们辅导过的一些弟兄姊妹来看的话，不少弟兄姊妹的婚姻出问题都跟这个有关系。有些基督徒已经活到五六十岁了还没有离开父母，他想问题的第一个思路还是我爸爸是怎么说的，我妈妈是怎么说的，然后我这样做会不会讨我妈妈的喜欢，会不会让我爸爸高兴。他很多时候把在他心目当中父母的地位远高过自己配偶的地位，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人要离开父母干什么呀，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后面还会讲，其实这些经文真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和我们配偶的关系超过我们和我们父母的关系，阿们吧。当我们按真理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大蒙福。所以我说首先我想请弟兄姊妹要看见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离开父母是一个祝福，不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割裂的事情。你要看到，因为这是始祖堕落之前上帝在第一次的婚礼上面给他们的祝福，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看，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让亚当夏娃告诉他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呢，我们说这里也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要干什么呢，其实有一个上帝极大的美意，当上帝把他的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他从来都是充满了祝福，充满了美意。其中一个美意是什么呢，他要让我们有一个自立强大的家庭建造。因为我们人都有惰性，我们人有软弱，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父母很强，如果我一直跟着他我觉得我也不会差，但上帝说不，你要离开父母，唯有你离开父母你的家庭建造才是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上帝讲这个真理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说家庭的独立性还有家庭的自由，每一个家庭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上帝赋予的自由，其他人是不可以随便干涉的，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如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尊重家庭的独立性的时候，就表明我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当我不尊重家庭的独立性的时候，我对上帝的敬畏是不够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已经做父母的，将来我们的孩子会长大，他们会结婚，会建立自己的家庭，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不要去插手他的家庭，我不要去倚老卖老。我们中国人特别这个老年人喜欢说的话就是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是吧，你听爸爸一句话吧，这个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然后我们经常是以这种理由 来干涉我们儿女的婚姻。其实我们在回想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上一辈，我们的父母经常没有这个观念，他们认为干涉你的婚姻是合情合理的，对吧？很多婆媳关系的问题，很多这些眼泪不都是因为这个来的吗？对吧？因为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我当然了，我是父母，我是长辈，我是怎么样。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我们尊重家庭的独立性，这才是敬畏上帝。而且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也在这个真理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的家庭怎么才能健康，你的家庭怎么才能强大，你要离开父母，你要离开父母。所以讲到离开父母才能强大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另外一个离开。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段的一节的圣经，创世纪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著名的离开，对吧？那是谁呢？亚伯拉罕。当初上帝刚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讲，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万民都要因你得福。然后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讲，你要干什么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往哪里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所以我们说重点不是说亚伯拉罕一定要离开，重点是亚伯拉罕要按着上帝的吩咐，就是我们说的顺服真理。当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变得越来越强。当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越来越好。所以亚伯拉罕的家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他顺服了上帝的真理，他顺服了上帝的呼召，他顺服了上帝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这样子的，离开父母是上帝的真理，所以我顺服上帝这个真理，我自己的家庭一定蒙福，我孩子的家庭也一定蒙福。阿们吧。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而且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当上帝跟我们说你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这是在讲家庭建造。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真理会让我们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一定变得越来越强。所以越是能够离开父母的家庭是越强的，越是离不开父母的家庭就是很弱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你去看一些周围发生的实际的事情也好，或者你看电影看电视看什么短视频里面，他们有讲那些我们说现在不是比较出名的一个叫什么妈宝男啊，是吧？还有啃老族啊，那些都是离不开父母的。你会发现他的婚姻他的家庭特别特别的弱，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若是明白真理的话，我们就晓得说，不，我自己一定要离开父母，我已经做父母了，我要培养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将来他要离开父母，他要组建自己的家庭，他要跟他太太的关系好过跟我的关系。阿们吧。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就在建造一个强大健康独立自主的家庭。所以任何一个家庭都是独立的，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附属性的，不是说我这个家庭是附属于我父母亲的家庭，不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吧？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看那个西方人他们那个说话的习惯，就特别是受基督教影响的那些，你会发现他们就不像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辈分，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辈分，然后说这个是跟你是长你一辈还是长你两辈啊什么之类的，很注意这个。但你注意他们不是，被福音影响的那些国家，甚至有的时候他自己组建家庭了，然后跟他的父亲或者怎么样子，有时候也会直呼其名的，对吧？并不是每次都是叫爸爸，有时候就是约翰啊、彼得就这样叫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家庭是完全平等的，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因为这是圣经真理。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不一样。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真理。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注意这个上帝让我们离开父母也关乎上帝的应许。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你注意，上帝这个时候造了人以后就祝福人，人要干什么呀？要生养众多，干什么？遍满全地。 所以遍满地面就跟我们今天讲的离开父母有关系。我们经常第一反应说离开父母，就觉得好像是割裂，不是。其实离开父母最大的重点不是割断，最大的重点是什么？是拓展。就是上帝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子孙，让我们的子孙被祝福以后，他离开父母就表明他的地界比他父母的地界还要更宽广。阿们吧，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其实让我们离开父母的时候，他是让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做父母的已经很蒙恩了，我要让你的儿女更加蒙恩。怎么让儿女更加蒙恩？要离开父母。如果儿女不能离开父母，儿女领受的恩典不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要培养他们，要引导他们的独立意识，让他们慢慢的领受更多的祝福。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离开父母才会更加的宽阔，才会更加的丰盛。所以我们自己离开我们的父母，不让我们的父母辖制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家就会超过我们父母的家。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不要整天只是想着说我这样去做，我爸爸是什么观念，我妈妈是什么观念，而是他开始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更多的去寻求他配偶的意见的时候，这个家庭会更丰盛，会更宽广，因为这就是神的美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真的去看圣经，你再去思想，你再去明白的时候，你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看见。而且我们再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上帝吩咐亚当夏娃，祝福亚当夏娃，应许亚当夏娃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时候，其实上帝也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要把他的祝福都应验了，然后包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它不仅仅指数量，也指我们那个生命的能力越来越强，对吧？那么也指我们生命的拓展，我们生命的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个重要的真理，就什么真理呢？我们生命拓展最好的帮手是谁？我们生命拓展最好的帮手是谁啊？是我们的配偶。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爸爸很重要，我妈妈很重要，他对我的生命很重要，是很重要，但是不够配偶重要。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两个人一起建造家庭，一起让子孙蒙福。而且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要干什么呀？离开父母，对吧？谁跟我们一直在一起啊？我们的配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生命拓展最好最好的帮手就是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的父母。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看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只是想说啊，什么叫离开父母，怎么离开父母等等等等，马上跑到那些教条里面去。你首先看见这是上帝的祝福，这是上帝的真理，这关乎上帝的应许，这是上帝给我们家庭极美的应许，要借着离开父母来实现。上帝给我们家庭极大的祝福，要借着离开父母来实现。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就是家庭建造的规律必须是这个，如果我们违背规律，我们能不能指望得着好东西呢？得不着。所以上帝给了我们家庭建造的美好的真理规律，我按这个规律去行，我就必然得福。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去看看，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去看什么呢？看家庭的真谛。就这节经文其实跟我们揭示了很多关于家庭的真谛，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得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经文虽然很短，但其实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内涵，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说这里面有很多的真谛，我在这里只讲三个小方面。第一个，我说这里面讲了什么呢？讲夫妻关系的真谛。什么叫夫妻关系的真谛？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第一重要的关系是神人关系，阿们吧，我跟上帝有关系。但我们讲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夫妻关系，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真的。 所以这个又跟我们传统观念很不一样。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那个小时候这个很喜欢那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面大家对最推崇的那个刘备，刘备经常放在嘴上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我们中国人受这个影响很深，这是非常恶劣的一句话，对吧？所以你看刘备逃跑的时候老婆不带，是吧？带着一群老百姓跑了。所以后来有人分析说刘备为什么带一群老百姓跑了，你以为他真的是爱民如子啊？连他自己儿子都不要，其实老百姓是他的，就是跟现在恐怖分子带一圈小孩在身边一样道理的，是吧？你曹操要追我就得杀老百姓。其实这些人只要不爱自己妻子的，其实不可能爱别人。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讲的甚至你要离开父母干什么，与妻子联合。所以你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而且离开父母为了是什么？为了与妻子联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配偶不是外人，配偶才是你的至亲。你看我们有些人习惯真的就是这样子，几十年都改不了，一到春节的时候我要回家，是吧？我们有时候说你回什么家，你都结婚了，孩子都十岁了还回什么家，他还觉得说我去我父母那个才叫家，是吧？然后甚至你看到有些那些拍的短视频说有些哎呀什么外嫁女多可怜呐、啊，就是说哎呀女儿离父母远呐、啊，好可怜呐、啊，好可怜呐、啊。其实这都是我们那些错误的传统观念带来，所以就导致一个结果，我们对自己的配偶是不尊重的。包括为什么中国人婚姻就会要彩礼，这个其他国家有些特别基督教国家就觉得很惊讶的说你这个简直跟卖女儿差不多，对吧？然后怎么样子的，然后那个思想观念里面一直觉得说我跟我爸妈是一家的，然后他是外人，要过好长好长的时间才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所以很多的妻子甚至有些这个丈夫都为此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因为结婚这么长时间你一直把我当外人看，对不对啊？完全不对。按照圣经来讲的话，其实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而且我们在讲当初上帝跟亚当夏娃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时候，这个时候亚当夏娃还没堕落，同意吧？他们没堕落的时候，亚当夏娃生命当中有没有死亡？
没有。
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永恒的关系，永远的关系。但是说人要离开父母，做儿女的就算你有永生你也要离开父母，但是夫妻之间呢，按上帝的意思是不分开的，阿们吧。所以重要不重要？极其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我们真的去晓得，我们说夫妻之间的爱情要远胜过你的血缘亲情。我们很多人对爱情就没信心，你知道吧？就觉得说还是亲情稳固，是吧？父母爱孩子，一直都会爱，爱情啊，就年轻那个时候追求一下，浪漫那几年就过去了。甚至有些人说，婚姻就是爱情的什么东西啊？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不对的。按照上帝的心意，从来不是这样的。大家还记得雅歌书里面讲说，爱情如什么呀？如死之坚强。就是唯有死亡能够把爱情打断，爱情是最恒久的。而且他讲的如死之坚强的时候，就是死是谁都要去面对的，是吧？死的力量是无人能抗拒的。所以爱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跟我配偶，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情应该远胜过血缘亲情。所以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哪怕你原来天然的观念认为说爱情不是那么重要，爱情仅仅关乎浪漫，你要顺服真理而行，你说不行。所以我们要反对那种错误的说法，有一种错误说法说，哎呀，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现在已经把爱情变成亲情了，我现在和我老公之间啊，已经没有爱情了，只有亲情了，对不对啊？不对，不对。我跟我的配偶，我和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之间的那种爱情要历久弥新，是要越来越恒久，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有力量，这才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再去思想，我再讲，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要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夫妻的这种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需要有福音。怎么需要有福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5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讲说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要跟我妻子之间的爱 超过跟父母之间的亲情，按照我们的人生经验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在完全不同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冲动冲动，就是因为冲动，所以我们决定结婚了。结婚以后啊，那个磨合啊，累死人呐、真的有时候磨合3个月就把那爱情给磨没了，还说要比亲情还要长远，不可能的呀。我这个作为这个过来人，我作为有经验的人，我觉得这个都是影视剧里面浪漫的瞎讲，没这回事儿。其实有没有这回事啊？有，在哪里有啊？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你就能够知道说我可以，我们夫妻的关系可以超过父母的关系。真的，你唯有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法是不一样。如果你不在福音里的话，我们会把这节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会变成一条律法。我们会把它变成一条律法，然后去要求对方，我就觉得你不尊重我，我就觉得你对你父母远好过我，所以我就生气，我就生气。其实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用这节经文的，你要回到福音里去用，你要回到基督里去用。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什么？正如基督爱教会。所以你要在福音里面，你要去看基督，基督怎么爱他的教会，然后我才知道怎么去爱我的妻子，我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彼此相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我们和妻子之间这种关系，这种联合的关系，这种合一的关系，不是勉强来的。是在哪里才能建立的？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给我们的信心里面。所以如果没有基督的爱，这句话绝对是空话，对吧？我们觉得父母爱儿女是自然的，我也从小感受到我父母虽然有缺点，但他们很爱我，所以我理所当然的认为我要爱我的父母。阿们吧。很多其实包括有些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没办法那么好好的爱父母，但是真的和一个谈恋爱3个月或者3年就结婚的人，然后说要我爱他超过爱我父母，太难了。但是如果你有基督，你就不一样。有了基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有一种恒久的那种永恒的连结。怎么连结呢？在基督里面，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面讲，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爱配偶很难？父母，对呀，爸爸妈妈从小就这样教我了，我也愿意顺服他们了，我也很知道我父母多么爱我，所以就算父母表现出不好的时候，我不会轻易怀疑他的爱。但是我的配偶跟我没有那么长时间的相处，所以我很容易怀疑，我很容易看见他的缺点，我就忍受不了。那你怎么办？我们说就在基督里。阿们吧。你在基督里，你就知道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我和我先生能够结婚是因为上帝所配合的，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离开基督，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关系。如果离开基督的话，我们不是那种二人成为一体的爱。我们会有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大家记得上帝宣告说什么？你们夏娃要怎么样子啊？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呢要管辖你，就是控制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人其实讲解这节经文的时候用恋慕和管辖来曲解的，不对的，那个是人的罪性。你要在福音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建造，然后建立最深刻最恒久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建造是靠我们自己，还是靠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愿不愿意祝福我们夫妻关系，让我们有恒久，而且越来越甘甜，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强，愿不愿意啊？耶稣基督一定愿意。所以我呼求他，我依靠他，我仰望他，我用信心寻求他，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所以我就相信我们的夫妻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超过一般人以为的，也不会像一般人说的那样的爱情已经没有了，只剩亲情了。不会，我们会有很多越来越恒久的爱。阿们吧。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说你去看这节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它讲了一个夫妻关系的真谛。我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就是夫妻关系，我们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就是爱我们的妻子或者爱我们的丈夫，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这节经文当中，其实它还告诉我们一个儿女教育的真谛。我们家庭里面有自己的孩子，要教育儿女，你要教育儿女的重点是什么吗？其实从这节经文来讲的话，我们说养育是为了离开，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更好的离开父母做准备。不管你的孩子现在有多大，很小的时候你当然要呵护他，对吧？比如说很小的小 BB， 然后几个月一岁两岁，然后呢你要养育他，喂他，天天陪伴他，然后慢慢的随着他年龄的长大，你就要做好预备，他要独立，他要离开你，阿们吧。我们是这样的去做教育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在讲能够离开父母的儿女才是蒙福的。一个儿女我们养到说的，哎呀，跟父母关系好得不得了，离不开父母，这个孩子很惨。我记得以前好像他们有那些什么综艺节目，有些明星不是带着孩子上节目，然后有些人就会发现很惊讶，就发现哇，这个孩子十三四岁了还要跟妈妈在一起，然后还怎么样子的，哎呀，完全就是那种腻在一起。然后呢马上就有那些教育专家就说这个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离不开父母。不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教育儿女是要让他能够离开父母，能够与妻子联合。而且我们教育儿女为什么让他离开父母，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培养和尊重儿女他们的独立性，就让他们干什么呀，独立自主，勇于担当，大胆开拓。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申命记32章11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你知道这节经文是讲什么呢？是讲上帝对以色列民，说上帝对以色列民是怎么对呢？就如同老鹰对待小鹰一样。小鹰一开始的时候是放在哪里啊？在那个鹰的那个巢窝里面。然后等到那个鹰慢慢小鹰长大了，因为老鹰原来是怎么样子，老鹰是去外捕了食以后把那个食物带回来给小鹰吃，所以小鹰在巢窝里你看多安全。因为鹰巢呢一般放在很高的地方，就因为担心什么呢？担心比如说花豹啊什么之类的来去把小鹰给抓了吃嘛。它放在很高，甚至在悬崖峭壁上面，所以只有鹰能飞过来，所以小鹰在那里呢又安全又有的吃。所以从小鹰的角度来讲的话，有时候小鹰是就算翅膀逐渐长大了不想飞出去，另外一个在悬崖之上看来怎么样子也有点危险，对吧？但是老鹰呢不许可这个雏鹰一直这样的，所以它就要干什么呀，搅动那个鹰巢，然后让小鹰待不下去，干什么呀，只能飞出去了。等它飞出去呢，老鹰在下面展着翅膀在它下面飞，就是小鹰害怕的时候可以落在老鹰的身上，但是慢慢它学会飞翔了，它就自己飞走了，你后面就再也看不到有那个老鹰在护着小鹰了。所以上帝说我对你们也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上帝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在培养我们自己儿女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心智，我培养他是为了他更好的离开，他一定要离开我，他一定要离开这个家，他一定将来要组建自己完全独立的家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是不存在啃老族的，圣经是反对妈宝男的。所以你去看其他的那些特别基督教国家，他们那些孩子说哎，谈恋爱啊，要结婚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好，这很正常，我就告诉父母我要结婚，没有天然的观念说我父母必须给我买一套房。我们中国人觉得要不要啊？我们觉得不但要买一套房，还要帮他买一辆车，是吧？所以还要帮他搞什么，搞这个搞那个，将来他生孩子了我还要负责帮他带孩子。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观念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是耶和华赐给老爷姥姥的产业，是吧？你去看这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上帝让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是让我们真的是培育我们的孩子。你要培育孩子的时候，培育他的独立性，培育他的责任心，你要为他离开你做准备，阿们吧。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就要离我越来越远，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讲到今天我看到一个短视频里面讲说，有一个大学生，大二的大学生 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宿舍里面打游戏，打游戏打到晚上，一直在那打，一直在那打，突然猝死了，就打游戏打到猝死了。然后那个宿舍的那个同学发现以后，赶紧打电话叫120赶过来，因为他那个学校也比较远，120过来，花了20分钟过来以后，紧急去做这个抢救，也抢救不过来，这个孩子就死了。但是你知道他父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父母的第一反应居然说，为什么宿管的老师可以让他打游戏，为什么宿管的老师不在他身边管住他？所以人家说，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哦。他自己在宿舍里面，他这么大的孩子，他自己不搞好自己的作息，宿管老师难道每天要跟在他身边吗？而且已经过了熄灯时间，他拿着手机打游戏，打到自己猝死，难道我们要管吗？但是父母这样问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就是父母的观念是认为自己大二的儿子还要老师每时每刻的管着。这个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说人要离开父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些人没有自主能力，这些人没有独立意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这个孩子逐步越来越独立，这就是我培养的目的。所以孩子，你长大了，你要结婚，你要生孩子，你要建造你的家庭，你不要指望着什么都要靠父母，阿们吧。所以中国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觉得很累很累很累啊，对吧？就是这样。因为孩子的自主意识还有责权意识特别差，对吧？我今天还看到有一个教育专家，他讲的，他说他有一次去到台湾，住在一个这个台湾的家庭里面去，他是一个教育专家，他说那个妈妈太累了，哇，我的天哪，那孩子他说跟他其中一个孩子住在一个房间，因为那时候借宿嘛，那个孩子自己上了闹钟，早晨闹钟响了以后，孩子不起来，为什么不起来？说等妈妈来叫了我再起来。所以妈妈冲上来说啊，怎么还没起来？然后他才起来，急匆匆去上学，然后书包也要妈妈收拾。然后呢，到了学校发现有个东西没带，然后就马上打电话骂他妈妈，说你明明知道我今天上美术课，为什么不给我准备好东西？啊，理直气壮。所以他说我受不了，在这家里面我待不下去，我得赶紧走，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在教育子女上面一直没打算让孩子离开父母。如果我们打算让孩子离开父母的话，我要培养他很多独立生活的技能，阿们吧。他要自己出去能够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讲，我们教育孩子是为了让离开父母，而且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我盼望我的孩子将来爱他的配偶和爱我相比，要哪个更多？真的吗？我跟你讲哦，现在说的好听哦，我们真的眼睛看见的时候可能嫉妒的流眼泪哦。我跟你讲啊，我们受不了的，我们觉得咦，才跟他谈恋爱2年，然后已经爱他超过爱我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对我都不如那啥呀，哎呀，我的心都碎了呀。我们很容易这样子的，同意吧？但是这种想法是肉体，这是血气，这是老我。你的新生命一定要说，我要盼望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将来爱他的太太或者爱他的先生要过于爱我。所以当我看见他们的相爱超过对我这个做父母的爱的时候，我心里要得安慰，我要欢喜，我要知道说我儿子或者我女儿真的长大了，真的更蒙福了，阿们吧。因为他能够离开父母，如果他离不开父母，他整天总是活在我们的阴影之下，太可怜了。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这是我们说你要去看到家庭的建造的真谛的时候，第一个，夫妻关系的真谛，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第二个，养育儿女的真谛，养育儿女就是为了让他离开我，一定要让他离开。所以大到不是说他必须结婚了才能离开我，他到一定阶段了，比如说他大学了或者大学毕业了，你就要独立了，你自己要养活你自己，阿们吧。为什么不是结婚的时候才让他独立？因为如果结婚的时候你才让他独立的话，他独立能力很差，同意吧？他要之前就开始独立，然后结婚之后才能好好的操持自己的家。他不需要你什么都跟着屁股后面帮他折腾这个折腾那个，你不要帮他了。其实真的，其实上到初中他很多事情就要自己干，上到高中更多事情要自己负责，上到大学不用讲了，对吧？甚至国外上大学的时候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学费自己也得挣一大半啊，对吧？所以这些事才是福音圣经里面教我们的育儿真理。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儿女，从现在就开始，别管你的孩子有多大，你现在就祝福他，将来我的儿子或者我的女儿要爱他的配偶远过爱，超过爱我。阿们吧，你要有这个宽广的心才行。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看到家庭建造的真谛，第三个真谛是什么呢？家庭传承的真谛，就是你要去看到，当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的时候，是不是要割断呢？我们说不是，因为怎么样，不是要割断，而是要更好的传承。离开父母不是割袍断义，离开父母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20和21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你会看到，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特别注重传承的。所以你看到以撒因着信给他两个儿子祝福，这是什么？这就是传承。然后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后来还有把12个儿子招过来给12个儿子每个人都祝福，把传承下去。所以这种信仰传承和离开父母矛盾不矛盾呢？我们说一点都不矛盾，这才是我们要传承的。我们连离开父母也要传承下去。那离开父母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说一个，我们离开父母的时候，我们是要把像我们前面说的，把上帝给我们那些祝福我们带到新的家庭当中去拓展地界。另外一个，从始祖堕落以后离开父母，主耶稣也强调过，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也强调过，他又有另外新的意涵。什么意涵？就是离开父母也是要摒弃我们父母身上的陋习。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很重要了。我们父母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有没有一些很不好的，真的有一些非常非常不好很伤害的东西？所以你明白上帝说你要离开父母多好的祝福啊！如果你不离开父母，那个伤害一直在你身上，好惨哦，对吧？所以离开父母其实也有这个好的地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医治我们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我看到包括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样，有些基督徒已经50-60岁了，但是一讲起来呢，讲起来原生家庭还是眼泪汪汪的，说原生家庭给我带来的伤害很深呐、啊，很深呐、啊，现在还有，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还有？从我们今天学的真理来讲的话，就是在离开父母这方面有问题，一直没有离开父母。真的，有些弟兄姊妹真的40-50岁、50-60岁的人了，他其实对他的配偶怎么评价他，他不太在意的，但是他爸爸妈妈对他的评价是很厉害的，甚至爸爸妈妈不用开口，他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这样做我爸爸会不会高兴，我那样做我妈妈会不会吵我。所以他有时明知道父母有些观念是不对的，但是他还止不住的在做事的时候在讨好他的父母，对吧？所以就导致原生家庭的伤害一直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离开父母，你要离开父母，你不可以再让你的父母那些错误的东西，那些伤害性的东西还存留到你的家庭。而且你父母的伤害是不是只存到你自己身上？如果你不离开父母，你父母对你的伤害你会再传给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再会传给他的儿女。所以你看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从人堕落了以后，这个真理更加重要了。因为什么？因为把那些罪，把那些伤害，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通过离开父母把它截断，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这些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很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大卫为什么后来可以那么厉害，如果大卫一直只是耶西的儿子，不用想后来的大卫吧，同意吧？他离开了他的父亲，他开始成长，成长的比他父亲还要强大，是吧？所以听怎么样，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离开父母他不单是有传承，我父母好的那些东西我都接受过来，不好的东西呢？不好的东西我意识到了，在我的家庭里我要让他绝迹，阿们吧，我不让他再这样。比如说我们有些父母，有没有一些父母特别喜欢指责人的？有些父母特别会打冷战的，你有没有见过？对吧？还有一些父母是特别会折磨你的心的。所以你要离不离开他？要离开他，怎么样？不让这些东西再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不让这些东西再传到我下一代去，阿们吧。 然后父母有没有给我带来的伤害？有。我在哪里医治？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执着啊，父母给我带来的伤害，我一定要找到我父母那边，在我父母那里得医治，行不行啊？很多时候都不行，因为你父母甚至很多时候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你的伤害，对吧？你去找他的时候，他只会跟你吵架，还要再说一遍，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对吧？你还跟我吵呢，我都是为你好，我如果不是为了你，我能变成今天这样一身病吗？然后把你怼回来了，对吧？所以你真正的医治在哪里，你知道吗？你真正的医治在你现在的家里面，是在基督里，但是是在现在的家里。我建造一个跟我父母那些坏习惯没有关系的家庭。对，他那些坏习惯对我有没有影响？有，我不自觉也会带到我的家里面。然后我要干什么？就像我们上次讲的，热心悔改。我要靠着耶稣基督把这些改变了。当你发现你的家里面父母那些不好的东西到你这里断绝了，慢慢的或者逐渐断绝了，你有没有得医治？你就大得医治。我父母很喜欢批评人，但到了我这里，我开始祝福我的儿女。我在我们爱的港湾里面每天的那个祝福祷告我跟着不断，我要祝福我的儿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父母是很灰心的人，一张嘴都是讲消极的话，整天觉得动不动楼就会塌，动不动风就会吹下来，就会把一根树枝吹到我头上，把我打得头破血流。然后但是到我这里，我开始变成一个乐观有盼望的人，然后我把这种有盼望，把这种喜乐传承给我的儿女。所以这个时候原生家庭在这种灰心绝望的这种伤害得到医治没有啊？得到了。但是你想找你父母得医治太难了，你去找他，他又跟你说你别那么乐观，你以为啊很多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又把你怼回来了，对吧？所以你要怎么样？不要再回到父母那里，你要干什么呀？离开父母。而且我们说离开父母你还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你看到雅各祝福约瑟的儿子，雅各祝福自己十二个儿子，以撒祝福雅各和以扫。那么其实这里面他们就有个心，我要祝福我的孩子，我要让我的孩子大大蒙祝福。所以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弟兄姊妹，我的家要胜过我父的家，同意吧？因为我离开什么了？我离开父母。然后呢？还有呢？我儿女组建的家庭要怎么样子啊？要胜过我的家。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没这个信心，觉得说哎呀我那个女儿啊，哎呀坏毛病太多了，我那个儿子啊，我别人不知道，你梁弟兄啊，你们总觉得他好，我可知道他的缺点哦。哎呀，我觉得他能像我们这个就不错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人要离开父母。记得我们刚才讲，上帝给这节经文是干什么呀？是祝福，是恩上加恩的祝福，阿们吧。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去祝福，我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这样的祈求，说主啊，求你祝福我的家，让我的家一定胜过我父的家，求你祝福我儿女的家，让我儿女的家要胜过我的家，阿们吧。这叫一代比一代强。我们基督徒要盼望一代比一代强，还是一代比一代弱？
强。
一代比一代强。但有些人说不是，梁弟兄，你看圣经，你看摩西多强，约书亚多强，后来士师记就不好了呀，对不对？你看大卫多强，但后来列王记里面那些王就很差呀。我们对吧？这是什么？这是经验，对吧？这是我们看到人的软弱，特别人不在信心里面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是信心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的美意是要恩上加恩还是恩上减恩呢？他是恩上加恩。所以我一定要，我要存着这样的信心。所以我如果是大卫，我盼望我儿子是谁啊？是所罗门，对吧？比我更富裕，比我更强大。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只有一个儿子以撒，但到我孙子雅各有多少个儿子？
12个。
原来我只是一家，然后到雅各的时候快成了一族，然后到出埃及的时候呢成了一国，阿们吧。这不是上帝做的事情吗？所以你不要只是看缺点，你真的要看上帝的恩典，你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说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说我们去看家庭的真谛。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子女教育的目标是让他们离开父母，家庭的传承离开父母才能更好的传承，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说离开父母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我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反复强调，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解经的钥匙。当我们离开基督的话，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会是正确还是会偏差？一定会偏差。所以这节经文也一样，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的福音，我们去讲这些经文的时候，会讲出自己也觉得好像天花乱坠，但其实根子上面出问题。所以我们开始家庭观查经以后，其实这些经文我一直想查的，但我一直在祷告，因为我知道这些经文非常容易查到律法里面去，非常容易变成一堆的规条跟大家去讲，讲的也是天花乱坠，但离福音很远。所以我要等到现在来跟大家去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回到福音里面。当我们回到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同。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第一大点一样，我们一看这些经文，先看到是什么？上帝的祝福，看到上帝的应许，看到上帝的真理，看到上帝要使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美意，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必须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那我们就说，看看离开父母和福音之间它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我说我在这里讲三个小点。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到，就是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的离开父母？为什么我们可以放手让我们的儿女离开我们去建立他们的家庭？你一定需要一个东西叫做信心，同意吧？你要有信心。但是我们如果看人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家庭，或者是看我们儿女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缺乏信心。你的信心要看见什么呢？要看见上帝，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这只是一节经文，你要去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的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经文他整句拿来读了。他说，你们经上的话没读过吗？上帝说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就讲了这句话，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所以什么？神所配合的。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跟法利赛人讲话，法利赛人对婚姻是没信心的。为什么主耶稣讲了这段话？因为法利赛人说，哎，摩西给我们律法里面讲了，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了，他就可以离婚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搞错了，圣经里面明明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那法利赛人为什么觉得应该可以随便离婚？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轻看福音的人还是重看福音的人？
轻看。
他们轻看福音，他们轻看福音，所以他们对婚姻有信心没有信心？所以法利赛人经常遇见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离婚吧，离婚吧，没办法了。但耶稣讲的意思，主耶稣是不是在这里加了一个比法利赛人讲的律法更严厉的律法来约束我们，让我们不要离婚呢？不是的。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教会讲这节经文的时候都是讲说，耶稣颁布了个新的律法，摩西律法还许离婚，耶稣就不让你离婚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耶稣在讲，因为你们看不见神在婚姻当中的工作，所以你们对婚姻没信心，所以你们会轻易的离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说你要注意，不管我们进入婚姻的动机如何，不管我们的婚姻里面有多少的危机，你要记得这个婚姻是谁配合的？神配合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什么意思？他不是说这个是神配合的，所以你不许离婚，不是，而说上帝配合的能力和人的软弱相比，哪个更强大？神的能力更大。所以你不要遇见困难就张嘴就说离婚。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辅导的时候，我反复强调，包括一些未婚辅导的或者已经进入婚姻了，我说离婚这两个字憋到肚子里面永远不要出口。你不要任何时候你说不行，他太可气了，我已经，我说千万不要，你习惯了讲，动不动就说我们离婚吧，这是非常伤害的话。不是的。那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连基督徒也动不动就想说离婚？其实因为我没信心，对吧？因为我没信心，我没看见这是上帝配合。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能够，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需要的一定需要基督。你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福音让我们看见什么？福音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美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所有这一切比你遇见的危机都大得多得多，阿们吧。包括将来你的孩子结婚了， 他遇见很大的挑战。其实刚结婚头几个月一定挑战很大，因为那种玫瑰色的想象都消失了，开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的啊，真的很头疼的，很头疼的。然后哎呀，这个那个时候孩子也会出软弱，你这时候要怎么去引导他？他一定会跟你讲具体对方的问题。哎呦，我没想到这个人的坏习惯这么多啊，生活习惯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啊，妈妈，我搞错了，我搞错了，我后悔了。这时候他讲的每一个缺点都是真实的缺点，他讲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难以忍受的问题。这时候你怎么办？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的话，我们心就会消化如水，我们心就会凉半截。哎呀，糟糕，当初没好好帮他把关，你看看就变成这样子了。你这个时候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怎么说？神配合的，上帝有美意，你去看上帝的恩典，上帝一定带你们渡过去，一定带你们胜过去，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见上帝的恩典大得不得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会鼓励我们自己，鼓励我们的孩子，鼓励我们身边的人说，不要轻看你的婚姻，不要轻看你的配偶，因为背后是谁在做事情？是神在做事情。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来我们以前有一个电影，我们上大学时候上映的，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大话西游，反正当年票房烂得不得了，就大家都看不懂，后来就把它说成是神片了，说这片太好了，太牛了。其中那个讲那个紫霞仙子看上那个至尊宝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当时我还没信主，但听了那个话当时很感动，你知道吗？他很感动，他不是说他说我的心上人来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然后至尊宝还不知道说那个心上人就是他，然后最后怎么样子，然后他说来了就来了呗，怎么怎么样子，他说这个上天安排的呀，这个很可怕啊什么之类，然后至尊宝就说了一句话，上天安排的大过一切了，大赛了，对吧？就是最大的就是上天安排的，然后他说你就是啊，那他说啊什么说的是我。其实你看这些人是不信基督的人，但他都知道一件事情，说上天安排的大过一切。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有这个意思，你的婚姻是神所配合，所以当你自己的婚姻出问题的时候，遇见挑战的时候，不要轻易说我要离婚，我要灰心，我要沮丧，不，这个时候你要说这是神配合。当你的孩子在婚姻上面遇见问题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他给你讲了很多，把对方的问题列出来，包括他自己的问题列出来，一下给你列了100个问题，把你的毛都炸了，对吧？你都慌了。这个时候你要你的信心要跳出来说什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大过这一切，神配合的婚姻要胜过一切的危机，阿们吧。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看见，我们说其实福音跟我们的婚姻关系大不大？很大。福音跟我们的离开父母关系大不大？很大。你没有福音，你根本不可能对你的孩子放手，你会觉得说还是在我手里安全一点，对吧？还是我掌握着他的生活好一点，这起码我的人生经验我不会害他呀，对吧？有些做父母的不就是这样，我不会害他呀，我很怕我的女儿，我很怕我的儿子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他会受伤的。所以就还是在我能掌控的范围之内最好。我们中国很多父母真的是这样养孩子，所以很多很好的孩子被我们自己养废了，对吧？我们不肯让他离开。你在基督里面有信心，你就敢放胆让他往前走，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所以我们说离开父母跟福音是有密切关系的。第二个我再讲，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25，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在说我们要离开父母的时候，你要去效法基督。就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重点我想让大家注意的就是正如基督爱教会，基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们很多时候一讲说离开父母，哎呀我父母给我制造压力太大了。梁弟兄，今天听你的这个经文呢，太开心了，从此以后我就跟他恩断义绝啊，终于离开父母了。那你看看耶稣是不是这样做？主耶稣是不是他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以后就说再也不要跟我提天父了哈，我跟他关系断绝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对吧？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在不在旁边？在。他十架七页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就是对着玛利亚说的，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旁边玛利亚身边的那个使徒约翰讲，看你的母亲，我把玛利亚托付给你。 所以离开父母绝对不是不孝敬父母，对吧？离开父母绝对不是割裂。但是我怎么知道正确离开父母到底该怎么做呢？你去学基督，你去效法基督。当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真的，我们讲到离开父母的时候，我在讲我们之前不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电影说的这个很火吗？就是那个哪吒，对不对？其实哪吒原来那个就是《封神演义》里面讲哪吒的时候，其实是挺可怕的那个故事。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是吓一跳，吓到什么的，就是有一个情节，就是不是哪吒不是把那个东海龙王的那个三太子给杀了，然后东海龙王来找茬的时候，哪吒就自刎嘛，就把自己杀了。然后里面有个情节，包括我那时候，因为我小时候喜欢读书，我很早就把那些什么四大名著都读了，《封神演义》那时候我也读了，说哪吒是什么呀？哪吒是割肉还母，替父还母，还父，就是把我的肉还给我母亲，把我的骨头还给我父亲。哇，其实好残忍的，对吧？哎，我们离开父母是不是割肉还母？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你去看耶稣基督他怎么做。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讲包括主耶稣讲那个话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跟法利赛人对答的时候，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法利赛人因为离开基督，他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完全是错的，他对婚姻关系的理解也是错，但是他们对这个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他们理解也是错的。主耶稣曾经有一次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什么？摩西讲的说当孝敬父母，但法利赛人说什么呢？说你们只要人对父母说了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版，个儿版是什么意思？奉献，就本来我应该孝敬父母的，但我已经交给教会了，所以我就不用养育父母了。所以主耶稣对这个说法同意不同意啊？不同意。主耶稣说你们这是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怎么才能正确的去离开父母？一定要有一个人带着，谁啊？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不需要离开父母？要的。但我不能只是用教条带着我离开父母，我要被基督带着我离开父母。阿们吧。当你让基督带着你离开父母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得到造就，所有人都会感到温暖。但是如果你用教条离开父母的话，所有人都会受伤。你表面上说对啊，我遵行上帝的真理，是你只一部分遵行了上帝的真理，但你带来的伤害很大。但你让基督带着你的话，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我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个主日正好讲了五饼二鱼，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那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你还要注意，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人要离开父母是上帝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正确的离开父母必须是在基督的祝福里，要让基督祝福你，你才能正确的离开父母。然后我们离开父母也是为了更好的祝福，阿们吧。是不是只祝福我的儿女，也要祝福什么？也要祝福我的父母，阿们吧。我不单祝福我的儿女，祝福我的父母，我要感恩我的父母，也感恩上帝把我的儿女放在我们当中。这样子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用基督的祝福离开父母，这个时候带来的是很大的温暖。我们用基督的祝福来鼓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离开父母，我们的孩子将来的家庭建造也会有很多的祝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的，我就鼓励大家说，我们要为我的父家，我要为我自己的家，我要为我儿女子孙的家，我要常常去祝福，常常去感恩。我们要常常到主面前，真的是要感谢主，是主把我们带到离开了我原生家庭，我要感谢主把这个经文赐给我，让我可以祝福我的儿女。而且像我们前面讲，我要求主祝福我的家，让我的家胜过我父的家，然后我还要奉主的名祝福我的儿女，求主让我的儿女他们领受的祝福，他们将来的强盛超过我的家，阿们吧。然后我的儿女有很多的软弱，这个祝福会不会变成一句虚空？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奉主的名去祝福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不要太在意你孩子的表现，因为耶稣祝福他们不是根据他们的表现，是根据谁啊？根据耶稣自己的恩慈和大能，是根据他自己的应许。所以我抓着基督的应许来祝福我的家，来祝福我父的家，来祝福我儿女的家的时候，一定都成就。特别我要为我的儿女多多的祝福，愿他强盛过我，加倍的强盛过我，百倍的强盛过我，好不好啊？好。所以要有宽广的心，你不要觉得哎呦，我儿子如果比我强一百倍，我觉得自己好没面子，好不好啊？好，你才真有面子，阿们吧，对不对？所以就像上帝祝福亚伯拉罕一样，当他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只是跟他的太太连一个后裔都没有，但是上帝的祝福应验了，他的子孙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我们也是如此，所以真的是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去看见，真的去晓得的时候，愿我们的家真的是被主建造起来，被主的祝福建造，充满了对主的感恩。然后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饶恕，彼此道歉，我们就多得主的祝福。我们感谢主。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特别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在离开父母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你特别用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伸着手来接受你祝福的时候，你的祝福一定会临到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听这篇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离开父母这个真理上面，这个祝福上面，这个应许上面，我们要大大的蒙福。而且不单我们自己要蒙福，我们的子孙要蒙更大的福。愿你就这样的施恩赐福你的百姓，引导你的子民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多多蒙福，也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条真理当中去践行的时候，主啊，我们将来在天上，等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到天上与我们相聚的时候，他们要给我们报上极美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真的是一代强过一代，因为个个都坚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